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自从我们前几次呢播出过《命运之迷雾》那一集之后呢，许多观众朋友对于我们当时请到的特别来宾史健先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讲了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而记得在那一集呢，他史健先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也是按照有序的发展？那我是不知道这个答案，所以呢，我们今天又非常高兴的再一次请到史健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史健你好，
你好。
史健，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上次这个问题啊，你今天是不是已经准备更多的历史故事跟各位观众谈一谈呢？
对，其实这个史健先生的很多历史知识也是从评书中来的。
太
我
开
小
心
的
了。
时候呢，他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娱乐啊，就是听评书，像什么《三国演义》啊、《隋唐演义》啊、《大明英烈》啊，这个凡是我这个年龄往上的人几乎都听过。这个有关这个《三国演义》呢，就是说它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那当然，
对，因为像评书啊、电视剧、戏曲里边啊都有这个题材。
是的。
那《三国演义》里面呢，有一些故事是非常的精彩，像什么曹船借箭呐、借东风啊，
对，
像群英会啊、三顾茅庐啊、火烧赤壁啊、
的
三
确，
气周瑜，对。
对，这些故事听起来都是的确很精彩啊，但是就是不知道实际上历史上它到底发生过没
有。后来我就查了一些正史啊，去对照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呢，这个《三国演义》里边讲的很多非常神奇的事情啊，比如说像华佗治病啊，管路算命啊，这我们上次
我们
谈
上
到
次
过这
谈
管
过，
路，对，它这个东西呢跟《三国志》里边记叙的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
对，还有一个的话呢很有意思，就是三顾茅庐。这个《三国演义》呢，整个三顾茅庐这一段呢，几乎是一字不差的抄的《三国志》。
哎呀。
三顾茅庐呢是非常神奇的哈，因为当时呢，这个刘备去请诸葛亮出山的时候，诸葛亮对这个未出茅庐，先定天下三分呢，
怎么说呢？
他对这个刘备讲啊，他说北让曹操占天时，
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呀，那么他说东让孙权呢占地利，
大概是因为
长江天险，对，那么刘备的话呢是占人和，在西蜀呢刘备称帝。
大概这就是诸葛亮是一个战略家了啊。
那永旭，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哎，当时我也是很困扰我很长时间，因为诸葛亮他是一个农民，
是
他
啊，
自己说呢，他是躬耕于南阳啊，在《出师表》里边讲，他说我是在南阳种地的一个人。
对，
那相交的话呢，都没有什么达官显贵了。
是啊，
那么他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视，我们可以看哈，知道谁什么想法。那当时这个人的话，他资讯很不发达，他怎么能够知道天下十几路诸侯的性格呀？他们的兵力啊，这个那么清楚的知道。再有一个呢，当时除了曹操跟孙权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兵力比较强盛的诸侯，比如说当时的刘表，
对，
是荆襄九郡81州啊，他占了很大的一个地盘，有钱有粮有
对，
兵。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刘璋呢，占的是西川，这个张鲁的话呢，占东川。四川那个地方是天府之土啊，刘邦就是在那个地方成的帝业，那个地方也是很富庶的一个地方啊。
对。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像这个马超和韩遂，他们当时在西凉也是有很多的兵马。那为什么诸葛亮他认为这些人不能够成天下？可是像刘备这样的一个孤穷无告，说要钱没有钱，要兵没有兵，到处跑的这么一个人的话，只有他当皇帝。
很不起眼的人啊。
对。
我估计他一定就是像我们讲会算命的。
对，这个你说的很对。诸葛亮的话呢，他这一生中有很多的著述哈。比如说关于机械方面的啊，他发明的一些，比如像连弩啊、翻车啊，就是灌溉的那个用的翻车呀，像这个木牛流马，他有一些发明。那他也写了一些关于兵法方面的书。那还有一本书呢，这个是一本寓言的书。
真的，
这个寓言不是这个讲故事那个寓言啊，是预
预
言
测
天下大事、预测天下大事这么一本书。这个寓言的名字叫做《马前课
我听过马后炮，没有听过马前课。
对，这个马前课，如果从字面上讲的话呢，就是在出兵之前呢，在马前面呢占卜一刻所以说"袖占一刻"呀，就是起一卦的意思。
一刻不是讲课的课，
对，是那个同样的
是
字
同一个课。
对，那诸葛亮呢，这个写这个马前课，他是非常的好破译，因为很多寓言的话，他比较难破译，是因为他讲历史大事。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个朝代可能有很多大事，有的朝代大事要少一些。
对，
那诸葛亮这个寓言的话呢，它是每一个朝代就一卦，这样的话你往下排就是了。
是这样，那第一卦是什么呢？
第一卦呢，诸葛亮讲啊，无力回天，鞠躬尽瘁。 阴居阳府八千女鬼。
那讲他自己啊。
对啊，因为这个诸葛亮他自己在《出师表》里边他曾经写过，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是。
这句话八个字是诸葛亮自己讲的。
对。
因为他知道呢，确实是汉家江山气数已尽了、
哦、
没有人能够回天呢。
嗯。
所以这个你看三国演义最后说，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
啊、
就是说他想靠一只手啊把这个天握拳天地啊、
嗯、
何其力数到此中，长兴半夜落山坞。就是说这个汉家江山到这个时候肯定要完了。那长兴半夜落山坞的话呢，是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
嗯，
所以他第一句话的说无力回天，鞠躬尽瘁，是说他自己。
嗯，
那么后面呢，阴居阳府八千女鬼，这个八千女鬼呢是一个字谜
啊，
八加一个千加一个女加一个鬼啊，合在一起是个魏字。
对，
就说呢这个蜀汉最后要被魏国所灭掉，这是第一卦。
哦，
那再往下的话呢，因为它一共是有十四卦，每一卦讲一个朝代。
嗯。
有一些这个历史知识，因为是属于常识性的哈，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再举两个例子。
好的，
一个呢就是说他关于唐朝建国的时候，
嗯，
他叫做十八男儿起于太原。
嗯哼，
这个男儿的话，因为我们生儿子叫儿子嘛，就是个子字，这个
十八
子这个字，对，十八子加一块呢是个李字，就是说唐朝的话呢是这个李世民哎打出来的这个天下。
嗯。
起于太原的话，因为李世民呢当时是从太原起兵，
嗯，
他讲唐朝这个开国的时候这件事情。
嗯，
那再有一个他讲这个明朝的时候，因为明朝的话是朱元璋的天下，他讲这个卦呢叫做日月丽天呢，七色若赤，绵绵延延翻十六时。什么意思？日月丽天也是一个字谜，日加月是个名字，就大明朝。那七色若赤呢，赤是朱红色的意思啊，红色，古时候的话形容红色朱红色嘛，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天下。那么绵绵延延凡十六世的话，说明朝一共传了十六个皇帝，
是这样的。那实际上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
嗯，
那你怎么知道，或者说历史上怎么知道这个马前课的确是诸葛亮写的？有可能是说后来发生这些事情以后，后世的人又去把它加上去，然后就哎，你看就果然印证了，对不对？
对，这个确实有人曾经说这个预言的话可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
对。
那么马前课呢，当时解的这个马前课的这个人呢是清朝的一个老和尚、
uh-huh.
这个老和尚当时是86岁了、
oh.
哎、他讲就是说他因为诸葛亮是每一卦讲一个朝代嘛，讲到清朝的时候这个老头呢当时是嘉庆年间、
uh-huh.
当时这个嘉庆的时候呢是清朝第五个皇帝、
uh-huh.
清朝呢他这个预言叫这样写的哈，他说水月为主、
uh-huh.
古月为君、
uh-huh.
这个水月为主的话它是一个字谜，这个三点水啊加一个月再加一个主字合在一起是一个清、
嗯、
清朝的清字、
嗯嗯、
古月为君的话呢古加月是一个胡人对、
嗯、
因为这个清朝是少数民族啊满族人的天下，
对，
所以呢他管这个古月为君呢是满族人做天下、
嗯、
后边的话这个老和尚就不知道了，因为后边还有这个八个字、
嗯、
一个叫做石传绝统相敬若宾、
哦、
这个老头当时在解这个马前课的时候他说我呀到此为止，后面我就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后来呢就是说这个等清朝被推翻之后呢这个人们就明白过来了，清朝一共传了十个皇帝、
哦、
第一个皇帝呢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嗯、
那么他传位给皇太极，
对，
在皇太极之前呢他们两个都没有进，在山海关之外、
嗯、
那后来等到这个清兵入关的时候呢是顺治皇帝、
嗯、
也就是说这个进关第一个皇帝是就是在故宫做皇帝的是顺治、
哦、
从顺治开始呢清朝一共传了十代，
所以他这个
十
统是指
十传绝统、
啊、
对，就十传是指这个意思、
嗯、
那顺治的话传位给康熙、
嗯、
康熙呢是接下来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那一共正好是十个皇帝、嗯、这十传绝统的统的话呢是指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宣统皇帝，
嗯，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老和尚在当时在嘉庆年间解不出来的这个关于清朝的预言呢，在清朝过后呢确实是预言了，
就的确都吻合了，
对。
刚才听了史建这一番故事啊，又是非常感到有兴趣了。那这个马前课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
那倒也没有，因为马前课呢一共是十四卦，到讲到清朝的时候呢是第九卦、
uh-huh.
所以说后边的话呢第十卦讲的是中华民国的这个、oh. 第十一卦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子。
那后面呢还有三卦，
哇、wow.那就是未来的事情了。
对，
那能不能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呢？
这个呢，因为涉及到你当前的一些这个政治和信仰的问题，
哦，
那还有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想破译它。
哦，你是担心观众又听了会怎么样呢？太会卖关子了。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历史发生的事情呢是非常好验证的。
啊哈，
我们拿这个卦象和历史大事一对的话呢，就是 非常令人信服。
嗯，
但是呢，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讲出来的话，观众会讲你这么理解，我那么理解，所以说不容易说服别人。那这个呢，我们就存疑。观众朋友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看有关这方面的破译。
那就只好观众朋友自己去找答案了啊。那除了这个马前课以外，这个中国历史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预言呢？
对，中国历史这一点也是很特殊的。那马前课的话是属于汉朝了，对，当时留下的预言。那么中国几乎是每一个朝代留下一个预言。
哦，
汉朝之后的话呢，就是三国鼎立，是经过一个西晋东晋的乱世，然后的话呢统一于隋。隋朝的时候的话留下一个叫做不虚大师的预言。随后呢是唐。隋之后是唐，那唐朝留下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预言，是袁天罡跟李淳风著的这个推背图。
哦，
那唐之后的话呢，下一个统一的朝代，因为唐代之后末年是五代十国，也是一个战乱年代。那后来呢统一于北宋，就赵匡胤统一之后呢，宋朝也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预言，叫做梅花诗。
哦，
是北宋的这个易学家叫邵康节写的。那大明朝的话呢，这个开国的这个是朱元璋了，他的军师呢是刘伯温。那刘伯温呢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预言，叫做烧饼歌。
哦，
哎，是这样，就是说几乎呢每一个朝代他留下一个预言。
那真的是很有意思。那能不能再给观众多带来几个例子呢？
时间关系的话，我就从推背图里边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好的，
推背图第一项的话，它一共有60卦，第一卦的话是总论，
啊，
那第二卦的话就把唐朝整个的这事情就概述了一下。推背图呢，它有图，画一张图，那么旁边的话呢有谶，谶的话呢就是一种预言了。
啊，
再往下的话呢，还有一首诗来进行解释。
哦，
那第二项的话呢，它画了一个盘子，这个盘子里边的话呢，放了一些水果。
嗯，
那旁边的话呢，这个谶语是这样的，他说：“累累硕果，莫名其数。”一果一人若心若故，那就是莫名其数的意思，实际上是让观众自己去数一下这个盘子里边有多少个果子。
对，
这个盘子里边的话呢，实际上是放了21个李子。
嗯，
因为唐朝是李家的天下嘛，应在这个唐朝呢是21个皇帝。谶语是一果一人呢，一个果一个果仁，那个人是一个谐音，就是一个果子代表一个人，是个皇，是一个果子一个皇帝。它最有意思的是第四个果子呢，是因为他画李子的时候所有的果子都是有把儿的，第四个果子是没有把儿的。
是啊，
对，因为唐朝第一个皇帝的话是高祖李渊，第二个皇帝的话是太宗皇帝李世民，第三个皇帝呢是高宗李治，第四个呢就是武则天了。那第四个果子没有把儿，是印在呢她是一个女人。
哦，
那后边的话呢他还说呢，这个万物土中生，二九先成实，一统定中原，阴盛阳先竭。
啊，
那其中的话呢，这个二九先成实啊，这个唐朝呢一共是传位是289年，290个年头。二九先成实是290的意思。
对，
就是说把唐朝整个这个气数啊多少时间都给预言出来了。
哦，各位观众，相信您跟我一样呢，听的是意犹未尽。今天史坚先生带来这么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不过刚才提到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寓言。
对，因为中国的寓言的话是非常的系统，
对，
每一个朝代呢都有一个寓言。
嗯哼，
所以我不晓得，因为我对西方历史不是很清楚了，我不知道西方是不是也留下过类似这样的寓言呢？
嗯，我相信是有的，不过我也没有马上手边有资料，我就花点时间去找找看，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观众来探讨这个问题。今天节目我在这边告一段落，观众朋友再会，
再见。